《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在这条贸易通道东端的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人们发现了数量多到难以置信的罗马硬币，还有许多运输用的罐子和罗马青铜和玻璃器皿。在珀汀格尔古地图上，在穆奇利斯附近标记了一个奥古斯都神庙，而这可能意味着印度南部有一个永久的罗马贸易站。罗马和南亚的联系可能扩大到更远的东方。在南越湄公河三角洲的艾奥遗址贸易站发掘出了两枚罗马徽章，一枚上面是安东尼庇护，另一枚上是马可奥勒留。有一些证据表明，公元第一千年早期，越南的木船建造者已经知道了罗马造船工人的技术。和海上贸易相比，罗马与其东部邻国的陆上贸易很少有确凿的证据。例如，毫无疑问，罗马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丝绸，这是最奢华的植物了。奥古斯都时代爱情诗中的女主人翁身着半透明的丝绸裙子，光彩夺目。甚至在北方肯特郡的霍尔堡也发掘出了丝绸衣服的碎片。然而，对于这些丝绸是不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抵达的地中海区域，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罗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证据非常难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罗马的玻璃大量出口到中国。晚近的研究表明，这些玻璃大部分是由中国自己生产的。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十分惊人的例子，有一个雕刻着雅典娜圆形浮雕的玻璃花瓶，据说在河南省的古墓中发现的，然而最近被认定为19世纪波西米亚一家玻璃厂的作品。同样，在山西省灵石县发现了16枚罗马铜币，年代是从提比略到奥勒良之间，最近也被证明是近代西方传教士的私人藏品。关于罗马与中国的外交联系，现在已知的只有非常零星的信息。根据中国的史料记录，公元166年，安敦皇帝派代表团来到中国，而在公元266年，一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抵达了皇帝孙权在南京的朝廷，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朝，古代世界这两个最伟大的帝国基本上是各行其道，几乎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的几个罗马城市因为和东方的陆上交易而繁荣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伟大的商队城市帕尔米拉。帕尔米拉位于叙利亚沙漠的深处，在安条克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在这里发现了中国丝绸的碎片。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条陆上丝绸之路直接将叙利亚和中国连接起来。公元18年或19年，提比略皇帝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派出一位名叫亚历山德罗斯的人，作为官方使节，从帕尔米拉来到波斯湾的最北端。显然，日耳曼尼库斯试图正式建立一条商队路线，将帕尔米拉和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和入海口处的海港城市连接起来。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几个地方建立了帕尔米拉的商业殖民地，甚至在南至伊朗波斯湾沿海的哈尔克岛也发现了帕尔米拉商人的坟墓。我们从帕尔米拉发现了一长串的铭文，这些铭文赞扬的是那些帮助驼队从斯帕西努卡拉克斯到帕尔米拉去的个人。因此，情况似乎更可能是这样的：中国的丝绸经过普通的南部路线，从印度出发，从印度河三角洲经海上运到波斯湾的最北端，在这里装载到帕尔米拉的骆驼背上，开始沿着幼发拉底河流域到叙利亚的陆上旅程。从帕尔米拉沿着幼发拉底河到波斯湾，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商队路线。 它完全依赖于罗马与其最近的东部邻国帕提亚帝国之间的稳定关系。帕提亚人本来是游牧民族，在公元前三世纪早期，他们从中亚的甘草原向南迁徙到了伊朗北部。在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二世纪，帕提亚人向南、向西扩张到了塞琉古王国的领土。到了帕提亚国王密特达拉提二世统治末期，整个今天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都落入帕提亚人手中。帕提亚向西的扩张让他们不可避免地和罗马发生冲突。在公元前一世纪期间，罗马多次挑起与帕提亚的战争，结果却是有限的胜利和巨大的人员损失。在公元前53年，罗马将军克拉苏判断失误，发起对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入侵，在卡莱战役中折损了3万名士兵。最终在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皇帝与帕提亚签署条约，规定以幼发拉底河作为两个帝国的边界。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帕提亚人同意归还30年前在卡莱战役中夺到的罗马军旗。对罗马来说，和帕提亚的条约基本上是承认了过去50年来在东方的军事失败。然而奥古斯都却兴高采烈地将这一条约描绘为罗马英勇的胜利。在罗马广场上建了一座凯旋门，同时还在新建的奥古斯都广场上为战神复仇者建了一座神庙。硬币上刻的是帕提亚国王双膝跪地恭顺地交还罗马军旗的形象。虽然他们和帕提亚人作战的战绩并不太光荣，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却一直将其说成欧洲文明和东方蛮族之间永恒斗争的延续。在公元61年或62年，在帕特农神庙东面的墙上，雅典人为尼禄皇帝刻了描金的巨大铭文，以纪念他对帕提亚帝国的藩属王国亚美尼亚并非决定性的战争。这个地点的选择意味深长，因为帕特农神庙本身就是对公元前五世纪初希腊人在波斯战争中获胜的纪念。尼禄的铭文忽略了公元前三世纪阿塔罗斯一世在战胜加拉泰人之后所立的纪念碑。与此类似，在卡里亚地区阿佛洛迪西亚的塞巴斯蒂昂，尼禄被描绘为抓着已经瘫倒在地的人格化的蛮族人亚美尼亚，而亚美尼亚则被描绘为东方的阿玛宗女战士形象。公元二世纪，一个又一个的罗马皇帝试图将罗马的东部边界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之外。在幼发拉底河之外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最终成功为罗马增添了两个行省。在罗马对帕提亚人的斗争中，这还是第一次取得持续性的收获。他的儿子卡拉卡拉受到这些胜利的鼓舞，怀抱着宏伟的梦想要仿效亚历山大大帝在东方的征服。公元214年，他征募了一个马其顿士兵方阵，追随亚历山大的足迹踏上从马其顿到波斯的征途。这场远征闹剧般的开始，最后以灾难告终。和亚历山大一样，他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从欧洲来到亚洲。不幸的是，他的船在横渡海峡的中途倾覆了，多亏一名军官救了他。在追随亚历山大的足迹一直到埃及之后，他无端挑起一场与帕提亚的战争，结果连战连败。公元217年，卡拉卡拉本人在他自己的宫殿里被谋杀，而这场战争以罗马给帕提亚人支付巨额赔偿而告终，罗马连一寸新的领土也没有得到。最终导致帕提亚人垮台的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被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占领。公元三世纪早期，在富有活力的伊朗新王朝萨珊王朝的领导下，位于古老波斯中心地带伊朗南部揭竿而起，反抗帕提亚人的统治。公元224年，萨珊王朝的国王阿尔达希尔一世在战斗中杀死了帕提亚人的最后一位国王。公元226年，整个帕提亚帝国都落入萨珊王朝手中。从一开始， 新的萨珊王朝就对西部采取了更加具有攻击性的态度。阿尔达希尔迅速对罗马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堡垒发起一连串的突袭。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夺取了位于波斯湾最北端的港口，罗马以帕尔米拉为起点，有利可图的陆上商队贸易戛然而止。他的继承者沙普尔一世延续了其父在西部毫不妥协的扩张政策。沙普尔将罗马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横扫出去，甚至还占领了距离地中海岸很近的安条克。公元243年，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在与沙普尔的战斗中丧生。公元260年，沙普尔成功活捉了罗马皇帝瓦勒良。这些罗马战俘被拉去在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上建造一座新的皇城比沙普尔。几乎可以肯定，这座城市精美的彩色镶嵌画出自被俘虏的罗马工匠之手。在近500年前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之后，公元三世纪中期，萨珊王朝的胜利是外来势力对罗马取得的最辉煌战绩。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所选择的纪念胜利的方式尤其值得注意，将他们明确地和伊朗人对公元前六世纪和公元前五世纪阿切美尼德波斯帝国的记忆联系到了一起。波斯帝国留存到萨珊王朝时期的最引人注目的纪念碑是纳什鲁斯塔姆的皇陵，在今天的舍拉子附近。这座巨大的皇陵至今仍然能看到，里面埋葬着阿切美尼德王朝的几位国王，包括大流士一世、薛西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和大流士二世。陵墓是在一块巨大的崖壁上开凿出来的，俯瞰马夫达沙特平原。在此基础上，阿尔达希尔和沙普尔增添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岩石浮雕，整齐地分布在阿切美尼德王朝的陵墓中间，以此纪念阿尔达希尔登上王位和沙普尔击败瓦勒良皇帝。皇陵所在崖壁的前面有一座被称为卡巴伊扎杜什特的巨大石塔，可能是波斯早期的火神庙。在这个阿切美尼德时代的纪念碑基座上，沙普尔用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和希腊语三种语言镌刻碑文，讲述他在西方的胜利。沙普尔连续战胜三位罗马皇帝，这样的辉煌战绩将他置于与其阿切美尼德祖先同等显赫的位置。人们仍然不清楚沙普尔对阿切美尼德王朝及其帝国到底了解多少，但是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甚至宣称所有的曾被波斯统治的领土都归他们所有。在一封写给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信中，沙普尔二世宣称，我祖先的帝国疆域一直延伸到斯特里蒙河和马其顿边境，这一点甚至你自己的历史记录都可以证明。因此，我对这些领土的要求是正确的，因为我的伟大甚至在那些古时的国王之上。与罗马帝国一样，萨珊帝国也深受其历史记忆的影响。在公元33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继位时，罗马世界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宗教革命，这场革命对直至今天的欧洲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时，君士坦提乌斯的帝国已经是一个基督教帝国。公元326年，君士坦提乌斯的父亲君士坦丁一世写信给年轻的沙普尔二世，向他推荐基督教，并希望他能够保护生活在他统治之下的基督徒。经过三个世纪的被迫害和牺牲之后，提比略统治时期诞生于加利利湖畔渔民中间的弥赛亚运动，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了连罗马皇帝本人也公开宣称是其信徒的地步。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内部的改革运动，耶稣本人在加利利湖和耶路撒冷的活动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而且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很久，许多犹太人归信者仍然对外邦人的基督教十分敌视。公元48年或49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使徒会议规定，非犹太人如果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禁止偶像崇拜和不贞行为， 还要遵守犹太教主要的饮食规定，但是他们不需要接受割礼，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基督教和其他犹太人的弥赛亚教派分道扬镳。这个决定使得早期的基督教会坚定不移地走上一条开放之道，那些不愿意接受拉比犹太教严格限制的人却被欢迎加入基督教。公元一世纪下半叶，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明显。公元112年，行省总督小普林尼写信给图拉真皇帝，汇报他在本都对一群基督徒所做的判决。显然，此时的基督教已被罗马帝国认为是有别于犹太教的教派。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似乎一直被免除犹太人税，这种税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对帝国之内所有的犹太人征收的。的确，一些早期的基督徒全然摒弃了犹太教圣经，这并不让人惊讶。其中最著名的是异端的主教马西昂。马西昂派认为基督是从前一位不为人们所知的神的儿子，这位神与旧约中犹太教的神大不相同。根据这样的说法，基督教是一个全新的宗教，其历史完全始于耶稣。不出所料，这种全然否定基督教的犹太教源头的做法遭到了普通基督徒的强烈反对。大多数基督徒承认犹太教圣经的权威，他们对旧约的态度与犹太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认为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实现。早期基督教会内部的一个主要争论是，基督教信仰在多大程度上与罗马世界的秩序相适应。对这一问题，创作于公元一世纪晚期的彼得前书立场十分鲜明。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敬畏神，尊敬君王。的确，在基督教会中有一种更加好战的观点，其最佳的代表是拔摩岛的圣约翰的启示录。在圣约翰的启示中，罗马是巴比伦的淫妇，很快就要被瘟疫、哀痛和饥荒所毁灭。这么写可不是为了促进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友好关系。引发这种好战观点的是公元二三世纪帝国当局对基督徒日益加剧的迫害。从112年小普林尼对本都基督徒的起诉中可以看出，当时承认信仰基督教的人会被判死罪。同样也很清楚的是，在执行这一法律时，普林尼和图拉真都很宽松。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早期，只有最直言不讳的狂热者才会被处以死刑。因此，公元249年，当德基乌斯皇帝颁布敕令，要求帝国的所有居民向异教神灵献祭时，这对帝国的基督徒来说的确是一个打击。随之而来的迫害导致了很多基督徒被处死，其中包括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在三世纪六十年代，虽然大规模的审判和殉教事件有所减少，但是由政府所主导的迫害让人们意识到，同时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和好的罗马人是多么困难。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公元三世纪基督教会最奇怪、最陌生的做法，可能是反对婚姻，倡导永远守贞、殉教和苦行。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以尽可能激烈的形式反抗罗马社会的所有既定规范和价值观，这给基督徒个人造成了很大的内心冲突和痛苦。从流传下来的女基督徒佩尔佩图阿的殉难故事中可见一斑。她于公元203年在迦太基被执行了死刑。她是罗马公民，又是当地的迦太基贵族，已婚，育有一子，在很多方面她都是行省罗马社会的模范成员。在她去世前的那天晚上，佩尔佩多阿梦见自己在迦太基的圆形剧场中和一个埃及黑人摔跤，主持摔跤的是一位身着紫袍的人，他拿着一个有金苹果的树枝作为给获胜者的奖励。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的埃及对手代表着恶魔，而穿着紫袍的主持人代表着基督。佩尔佩多阿的梦境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洞见，让我们进入早期基督教殉教者的潜意识。在我们看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潜意识中完全用罗马公民和异教徒的表达方式来诠释他的受难。圆形剧场、比赛、主持人和作为奖品的金苹果。虽然早期的基督徒声称已经将罗马世界放在一边，但是他们不得不借助罗马世界的表达来思考他们的信仰。就在他死去的那一刻，佩尔佩图阿拉下他一边已经被撕下来的束腰外衣，去盖住他的大腿。他想的更多的是他的端庄，而不是痛苦。他最后的举动之一是要来一个发夹，以夹紧他松散的头发。在迦太基圆形剧场中的人群面前，佩尔佩图阿的本能仍是努力表现得像一位端庄得体的罗马妻子。到了公元三世纪，基督教会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全国性的国中之国。经过一番和像马西昂派那样的异端教派的斗争，基督教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内部等级制度、教会自己的法律体系和通过普通的大公会议决定教义问题的程序。基督徒在处理与非基督徒邻居之间的关系时也越发老练和开放。除了基督教会对犹太人过去的利用之外，基督徒们也开始与罗马行省的当地崇拜和意识形态达成和解，并对其加以利用。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开始，弗里吉亚的阿帕米亚城铸造了大量的铜币，上面描绘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挪亚方舟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帕米亚都被非正式的称为阿帕米亚金库，这是因为它是罗马在小亚细亚内陆的主要贸易站。然而在希腊语中， Kyptos 也有方舟的意思。显然阿帕米亚那些刻有挪亚方舟的硬币是阿帕米亚的基督教社会和异教徒社会之间十分微妙而有效的和解行为的结果。阿帕米亚的基督徒们成功争辩说，阿帕米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绰号，是因为它是大洪水之后挪亚方舟停下的城市，而此时人们并不知道亚拉腊山的真实位置。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小亚细亚内陆的城市非常急切地要将自己说成非常古老的社会，在特洛伊战争之前的传说时代就已经建立了。他们声称阿帕米亚是在圣经中的洪水过后最早建立的城市。对于这里的异教徒来说，这样的说法恰到好处，而这里基督教社会也找到了使他们的宗教合法化并对其进行宣传的完美方式，那就是使用非基督徒容易理解和领会的语句。公元后三个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有多少，我们无从知晓。更大的可能是，在不同的地区，基督教社会的规模差别很大。根据可靠的史料，在公元251年，罗马城中有155名基督教神职人员，此时罗马城的基督徒人数肯定多以千计。关于基督教的扩散，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提供真实的证据，依然是小亚细亚内陆弗里吉亚的高原地区。基督教很早就在弗里吉亚深深扎下了根，从希腊化时期开始，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地区就有大量的犹太人。在基督教会出现之前，弗里吉亚的异教徒们就有了强烈的异神论倾向。到了230年，在弗里吉亚北部偏远的泰姆布雷斯河上游流域，大约有20%的人口在他们的墓碑上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到了30世纪末，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0%以上。根据埃及沙草纸上的记录，在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带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名字突然大幅增多，如大卫、马太和约翰。在埃及可以看出，是基督教名字的比例从公元280年的大约 10% 到 15% 上升到君士坦丁逝世时的大约 50%。 又过了一个世纪， 到了公元425年，这个比例达到了 80%。 至少在东部的省份，公元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到了君士坦丁统治末期，基督教会盛举已定。公元4世纪时的这个新的基督教帝国将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